好，再次欢迎弟兄姐妹来到3月15号的主日崇拜。然后，我们今天呢要来学习的题目是不要惧怕。OK， 我想哈，这是现在很适合讲的一篇道。在婚礼呢，我们请大家按静音哈，有静音的话，我们把这个静音按起来哈，不然的话我会听到您的声音。好，这是一篇现在很适合讲的道，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说疫情不太稳定，不同的场所、不同的 occasion 会有不同的经文。比如说在婚礼上面，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一篇爱篇。在葬礼上面呢，我们最常听到的是罗马书第8章。OK， 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在母亲节呢，我们就常常听到箴言31章，就是才德的妇人哈。而在瘟疫、疾病、灾难的时候呢，箴言第3章这几节经文就可以带来提醒和安慰。但因为我们现在在最烦恼的时候，可能会惧怕、会烦恼，不知道将来会病情、这个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，以及可能很多事情一起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最繁忙的时候，求神能够给我们安静的心，能够在接下来的30分钟左右，能够思想这几节经文，学习神的话语。所以让我们能够放下手边所做的事情，一起来用信息的方式敬拜神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读的经文是箴言第3章25到26节，由我来读。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我再念一遍。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我们今天呢就来思想3点。第一，忽然；第二，惊恐；第三，就是不要害怕。我们从第一点讲起，忽然来的这个惊恐是突然的这个意思。忽然是不只是指速度，也是指分量的意思。忽然这个字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这是一个 adverb。 第一个解释呢就是 suddenly， 就是突然发生的事情。第二个呢就是你没有办法 expect， 你没有办法去预料，可是却发生的事情。第三个解释呢就很有意思了，就是 all at once， 就是全部的事情一起发生。 OK， 所以这边忽然的意思呢，不是单单指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灾难突然发生了，乃是有很多的灾难、很多的困难、很多的挑战在同一时间 all at once 全部一起发生的意思。好，这个呢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了。因为很多时候灾难不单单是突然发生而已，乃是很多灾难、全部的灾难同时间发生。这样子的解释呢让我想到使徒保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，当他讲到他自己遭遇的时候，比如说他被棍子打，他被鞭打，他被处罚，他被下到监牢里面，在26节到28节这段记载呢，看似好像是同时间连续性发生的一些灾难。比如说他讲说他行远路，他在行远路的时候呢又遭到江河的危险，有江河的危险呢，他又遇到盗贼的危险，又有同族的危险、外邦人的危险，进了城之后呢，又有城里的危险，在旷野呢也有危险，又有海中的危险，还有假弟兄的危险。 同时呢，他又受劳碌、受困苦，多次不得睡。我的父亲跟我讲说，儿子啊，如果你睡不好的话，一定要吃得好。OK， 你吃不好的话，一定要睡不好，睡得好，不能又吃不好又睡不好，太伤害身体了。可是我们看到保罗，他是多次不得睡，在不得睡的时候呢，又饥又渴，多次又不得食，在这种睡不好、吃不好的时候，又受寒冷，然后呢，除了这外面的事情，他内心深处有很多众教会挂心的事情，天天压在他身上。所以保罗他所遭遇到的挑战和灾难是 all at once， 是同时一起发生的。我想我们人好好像是一座桥，要是有一万个人，每个人一次走过这个桥的话，桥是可以承受人的重量的。但是若是这一万个人同时站在这个桥上面的话，这座桥可能就会垮下去。我们人就像是一座桥。好，我们请按静音。好，若是有人没有按静音的话，烦请按静音。好，若是这一座桥同时有一万个人 all at once 同时间站在上面的话，就会倒塌，就会垮下去。这让我想到说，有一次我在休斯顿，我要去中国领事馆办这个旅游签证，遇到了淹水，于是呢就没有办成，而且我的车子还被淹了 ，OK。然后呢，不单单车子被淹，我那个时候停车啊，靠这个路旁太远，停快要靠到路中间去了，所以被开了一个罚单。那个时候呢，事情没办成，车子又坏掉，然后呢，勉强修好之后要开车回去，在车上往路易斯安那的这个回途的车上呢，我腰又剧痛，然后呢加上感冒又一直流鼻涕打喷嚏，于是呢就开得稍微快了一点，就在周围的小城镇呢被一个警察拦下来，又开了一个罚单。那一天我就觉得说我有点承受不住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外在的事情没有办成，内心的烦恼没有得到解决，我的身体腰又在疼痛，很多的事情 all at once 都同时间发生了。这个就是箴言第三章25节忽然来的惊慌，这个忽然的意思不单单是速度非常快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可不可以把静音关掉好吗？因为我很大声会听得到这个声音，请爱丽丝姐妹或者是寇弟兄帮我看一下是谁把声音打开，然后请他把静音关掉。好，谢谢。于是呢我们就看到说，在现在这个情况哈，疫情不稳定的时候，病毒大流行的时候，可能弟兄姐妹您有这种感受，您觉得说现在你就是 all at once，你就觉得说同时间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挑战，同时间很多的麻烦都发生了，你忙不过来，你承受不了，可能你就有这种感受。病毒在大流行的时候，有一些学校停课，小孩子不用上学，于是呢有些父母就很烦恼，他们要上班，就跟我讲说，牧师，小孩子不上课，我们没有办法在家里面看他们，那怎么办？很烦恼。可能同时间你所爱的家人又出了健康的问题，你要一直跑医院，你要一直去照顾他。可能过了几天之后，哎，有一些公司因为病毒带来的冲击，经济不稳定，可能有些公司要关门，可能我们又会有工作上面、收入上面的问题。在这个时候，可能我们又买不到卫生纸、买不到水、买不到日常我们所需要的这些生活上面的用品，所以很多东西全部加在一起 all at once， 造成我们没有办法承受，这个就是忽然来的惊恐。不单单如此呢，我们来看下一段话，下一个字，不单单有忽然来的，全部一起来的，而且这个来的是惊恐， 是很可怕的意思。惊恐这个意思呢，是因害怕被灾难波及到而产生的恐惧感。所以我相信这个字是很适合我们现在的情况。我们害怕被这个疫情、被疾病波及到，因怕被灾难波及到而产生的恐惧感，或者是第二个解释，就是大声惊吓的意思，令人恐慌的意思，一个很可怕的声音。所以我们看英文哈，英文的这个解释，惊恐是 dread， 恐慌、恐惧的意思，或者是 sound of disaster， 灾难的声音，灾难的一个声音。有一节经文呢，也这节经文是在诗篇第31篇第11节。诗篇第31篇第11节讲到说，我因一切敌人成了羞辱，在我的邻舍跟前更甚，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。这边讲说惧怕，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，因为他们不想要被我连累，不想要被我影响，不想要被我的灾难，这样子的灾难所波及。所以呢，我们惊慌常常是因为我们怕被灾难波及到。如果你现在所住的地方，你的邻居是一个恐怖分子追杀的对象的话，你会不会惊恐害怕被波及到？可能有人在他家放炸弹，可能有人要追杀他，你住在他旁边，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睡觉，你每天都心里面很多的不安。如果你的邻居是患有一个新冠肺炎病毒的人，他住在你的隔壁，然后你们又住公寓，用的是中央空调，你这样子会不会害怕？会不会恐惧？我们现在是住在一个地球村里面，我昨天去商店买东西的时候，看到很多美国人在抢水，已经没有卫生纸了，然后也在抢罐头，买罐头。我就想说，哇，在东方所发生的疫情很快就传到了西方，而且还造成了恐惧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地球村，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地球，小小的地球村，我们是彼此影响，彼此连累的，所以我们会惊恐。所以惊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害怕被连累所产生的一个感觉。以及呢，惊恐呢，我们看到英文的解释也有好像被大声惊吓的意思。每个人所害怕的东西不一样，有些人是害怕声音。 OK， 在以赛亚书24章第18节讲到说，躲避恐惧声音的， OK， 恐惧声音的，这边就用同一个字，可是却加上了声音。有些时候突然一个声音大声的在我们旁边发生的话，我们会恐惧，我们会惧怕。每个人害怕的东西不一样，像我的女儿啊，她就特别害怕声音。我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， OK， 很多人就会拿他们的叉子敲这个杯子啊，对不对？要求这个新娘和新郎要 kiss 嘛，接吻嘛，就在那边敲敲敲敲敲敲敲敲。我那一天算了一下，大概有敲了十几次，每敲一次 ，OK， 这个声音，哇，我的女儿就大哭，我就要把她抱出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声音是她的罩门，她最怕的就是声音。我带她去游乐场玩，游乐室玩，旁边的小孩子大哭大闹的话，她就会害怕。可是她不怕别的东西。可能你所害怕的是声音，有些人他们怕的不是声音，他们怕的是自己的健康受到威胁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住武汉，他一天到晚传微信给我， OK， 他的家人也在武汉，传微信给我要为他祷告，因为他惧怕，他怕他的健康受到了威胁。有些人比较不害怕健康受到威胁，他们害怕的是儿女受到伤害。我另外一个朋友，他的一个女儿是一个自由生，决定大学毕业之后要去非洲教书。那个时候非洲有很多的疾病，治安也不好，于是这个朋友呢就很烦恼，跟我讲说， 我很惊恐，我很惊慌，我睡不着觉，我为我的女儿担心。但是我去非洲，我不害怕这个疾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我的健康在神的手中，他随时要我接我去天国，我不害怕。所以每个人的罩门，每个人所害怕的东西不一样。这边讲说被大声惊吓，被一个声音惊吓会造成惊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所害怕的是什么？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病毒，有一些人特别害怕，但是有一些人却不是那么害怕。当股票大跌的时候，有些人特别害怕，有些人无所谓，每个人所害怕的不一样。这个惊恐呢，不单单是害怕被灾难波及，或者是被大的这个声音所惊吓，也是对未来的恐惧。将来怎么办？我们所居住的城市，美国这个国家，全世界这个地球村，这个疫情会怎么样的发展，会感染多少人？甚至有人预测说可能三分之一的人会被感染。有些人比较乐观，相信说在夏天之前这个疫情会完全消失。我们不知道，这个动向在神的手中。可是我们人的本性是需要安全感，是需要 certainty 的。我在军队有一个军官，他跟我聊天的时候，他跟我讲说，他在进军队之前有三次的时候失业，常常就是半年一年没有工作，所以他就患上了焦虑症，要吃药才能够正常的 function， 正常的生活。 OK， 你知不知道没有收入，没有生活，你的生活不稳定的时候，不安稳的时候，没有 certainty， 没有 security 的时候，我们人会害怕，会惊恐的。他讲说，直到他进了军队之后，他就没有这个焦虑症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进军队，他至少20年可以待在军队里面，20年退休之后还有退休金，他一辈子他不用为钱担心了。于是他进了军队之后，他一辈子有保障了，他就没有这个焦虑症，他就不吃药了，他就不惊恐了。可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常常对未来是有恐惧的，我们对将来的道路是看不到的，是很模糊的，是一片黑暗的。我们每天好像是闭着眼睛摸着石头过河，所以会惊恐。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样的光景当中，我们有一个忽然来的惊恐在我们生命当中。可是感谢上帝，我们的神他所启示的话语对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安慰和鼓励。我们的神启示的话语对任何的时代都有果效。我们来看第三点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，忽然来的惊恐，上帝借着箴言这个智慧的诗人告诉我们说，不要害怕。这个不要害怕呢，是在极为严重糟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不害怕的意思。在极为严重糟糕的情况之下仍然不害怕的意思。在箴言讲说不要害怕，为什么不要害怕呢？因为诗篇46篇第二节，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告诉我们，虽然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我们看到说，天崩地裂，山都已经摇动到海心了。如果现在我们在 Long Beach 看到山一个一个倒在海里面的话，我想川普总统不知道会发几个这个 national emergency 紧急情况。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情况，可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也不害怕，就回应了箴言第三章25到26节，忽然来的惊恐，不要慌张，也不要害怕。那你就会问说，现在明明是人心惶惶的时候，为什么不要害怕呢？你有什么理由原因不要害怕呢？请你注意，箴言第3章25节讲说不要害怕， 箴言第三章二十一节就给了我们其中一个答案。这边讲说不要害怕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谋略，所以我们不害怕。箴言第三章二十一节，就是二十五节之前二十一节，其实箴言第三章都是在讲智慧的话语，讲说我们要有智慧，我们要有属天的智慧。三章二十一节讲说，我儿要谨守真智慧和谋略，所以我们就不用害怕。当我们面对疫情，面对灾难的时候，我们有从上头而来的真智慧，以及我们有计划，我们有谋略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害怕。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到说全埃及地都闹了饥荒，但是约瑟这个宰相不害怕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存粮食。当他有这个计划，有这个谋略的时候，灾难来到的时候，他不害怕。遇到新冠肺炎这个病毒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要有谋略，要有计划。所以有很多的学校都停课，很多的教会也开始暂停用网络的方式，比如说孙善智牧师、恩典之路教会，他跟我讲说他们这个星期天仍然会聚会，但是他们停了一切小组的活动，也停了爱宴，而这个时候特别不能够一起吃饭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还有人敢跟你一起吃饭，一起大家吃饭的话，这个人一定是跟你有过命的交情， OK？ 所以呢，他就讲说停了一切的爱宴，停了一切的探访，但是星期天在恩典之路教会，如果要一起聚会的话，欢迎他们，欢迎大家一起来，他们还是有聚会，但是他们下个星期天可能会停。母会钟世豪牧师、这个陈东升牧师、陈宝生牧师，他们也停了一切的聚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聚会的人数超过了250个人。OK， 超过了250个人呢，就不要聚集在一起了。你没有超过250个，249个人呢，你要离 6 feet， 6个 feet 的这个距离才能够在一起，所以他们干脆全部停掉。所以在母会，他们也是用直播的方式来思想神的话语，来敬拜哈，以及在这个纽奥良之前的这个我所在的这个教会，他们也停了所有的聚会，在路易斯安那的教会也停了所有的聚会。我们租的这个教会，韩国教会，我两天前跟宋牧师联络，他跟我讲说他们也停了所有小组的聚会，但是这个星期天呢，如果要来教会还是可以一起教会。不管用什么方式决定，我们都要去计划，要有谋略。遇到灾难的时候，不能讲说我有信心，我凭信心，我什么都不做，我不负责任， OK， 这个是懒惰，还有试探上帝。我们必须要有谋略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一次之所以能够用直播的方式来正道，来敬拜，都是因为我们的执理士、我们的牧师们大家一起开会商量，尤其是执事们很辛苦，理事们也很辛苦，联络不同的人，告诉他们怎么样用网络的方式敬拜，用这种方法有谋略、有开会、有商量，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样面对这一次的疫情。有谋略就会比较安心，不害怕。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，你去买水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，你去买口罩，如果还买得到的话，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，你去买卫生纸不是没有信心的表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要预备，我们要像约瑟一样，要有一个计划， OK。 那我刚刚讲说有些人就凭信心讲说没有谋略，我们什么都不要做，这个是试探上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已经借着新闻借着报道告诉我们这次疫情的影响，我们就要尽我们的责任。在2005 Hurricane Katrina 纽奥良这个大台风啊， Katrina 大台风来到我们那个城市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就没有谋略，我是等到最后一天才走，我那个时候没有体会到台风的可怕。走呢，我们就往 Baton Rouge 的方向开车，往西边去开车，开了9个小时还没有到，塞车塞得很严重，没有办法就往东边开， 找一个学校，想要在学校里面的宿舍里面过夜，因为你已经找不到旅馆了。结果呢，继续塞车，最糟糕的是什么呢？没有油，于是我就只好把冷气全部关掉，然后开窗户开车。没有厕所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还想别的办法 ，OK。然后呢，没有旅馆。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在思想说，这么大一个灾难来临，我就用一个借口讲说我有信心，然后不负责任偷懒，没有尽自己的本分，这是不讨神喜悦的。所以我们要不害怕的话，我们要有真智慧，要有谋略。现在新闻已经报道，学校已经公布了，我们不可以在这个时候悠闲，我们要有智慧，要有上头来的谋略，这个样子呢才不会害怕。所以不害怕，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谋略，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？ OK， 这个是重点呢，因为我们有上帝，所以不害怕。箴言第三章二十五节讲到说，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二十六节就给了我们答案。箴言二十六节，三章二十六节，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网罗。因为耶和华是我们所倚靠的，所以我们不害怕。倚靠这个字呢，在约伯记有出现过。约伯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哈，约伯记第八章第十四节，他所倚靠的必折断，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。约伯记就用三个字，蜘蛛网。有些人倚靠的是蜘蛛网，你一碰它就会断掉。但是呢，耶和华他是蜘蛛网的相反，他是坚固的磐石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所以是我们可以倚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相信的上帝，他没有一次失手，没有一次让我们失望，他有很好的 reputation。 我的父亲几个星期来美国，于是呢跟我的女儿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。我的女儿现在两岁多，两岁四个月，现在很喜欢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吊单杠。她手的力气很大，然后身体又轻，所以呢她就在那边吊单杠。然后呢，这个单杠其实是很高的，是给大人吊的，可是呢我不担心，就让他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旁边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。我的父亲虽然已经快要70岁了，他从小就看我们吊单杠，从小就在我们要准备掉下来要准备受伤的时候扶住我们。他这70年来没有一次失手，所以我相信他，他是可以依靠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灾情，所面对的传染，所面对的疾病，会让我们不安。我们要诚实面对自己的情绪，我们会有不安，会紧张，但是我们最终谢谢 so cute 我们最终要告诉我们自己说，我们可以依靠医生，可以依靠护士，可以依靠政府，可以依靠很多的人。是的，我们要尽自己的本分，但是我们基督徒最终要倚靠耶和华，因为他没有一次失手。政府会犯错，医疗人员会有 make mistake 犯错的时候，但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，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，他没有一次失手。跟你旁边的人讲说，上帝不会失手，
上帝不会失手。
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没有一次失手。所以在这一次疫情发生的时候呢，我们好像吊的单杠，我们好像快要掉下来，我们怕会受伤，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他会扶持我们，他会依靠我们。我要借着这篇道，借着这段经文，重新从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来依靠相信上帝，尤其是在惧怕的时候不要害怕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所倚靠的。不单单如此呢，耶和华我们可以倚靠他。箴言第三章二十六节讲说，他必保守我们不陷入网罗。我前几天看到一位弟兄在教会的 LINE 上面 分享了这段话，我觉得说很有意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诗篇91篇啊，是全世界教会现在最流行读的一篇诗篇。OK， 就那这位弟兄呢，就贴这一段话，就讲说，现在新冠病毒的缩写就是 COVID， 然后 19 嘛，对不对？倒过来呢，就是 91， OK， 代表说是诗篇91篇。D 呢，代表破坏的意思 ，destroy。I 呢，就是 influence， OK。V 呢，就是 virus。Out 就是 outbreak。C 就是 completely。你把这个字倒过来呢，就是诗篇91篇神的话语应许我们说，上帝会破坏，会除去这个病毒，完完全全的除去这个灾害。诗篇91篇正是神赐给我们抵挡瘟疫病毒的话，告诉我们说神如何会保守他的儿女。若是上帝不允许的话，灾难不会临到我们身上。若是这一个全能的上帝，主权的上帝不允许的话，灾难不可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呢，我要花一段时间来读诗篇91篇。我昨天和我爸爸和我的父亲通电话，我刚刚讲说我也要在讲到的时候读诗篇91篇，他就讲说现在全台湾的教会，基本上大部分的教会都已经把这一篇读过了，因为这一篇就是为灾难预备的，为病毒，为这个virus 疾病以及瘟疫的时候所预备的一首诗歌。让我们来读这一篇诗篇，我来读，大家我们边听边思想其中的意思，也让这一篇诗歌来做我们的祷告。诗篇91篇1-10节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神，是我所倚靠的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，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，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，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，或是白日飞的箭，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，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，万人扑倒在你右边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。你唯亲眼观看，见恶人遭报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感谢神借着诗篇给我们这样子的鼓励，这样子的安慰。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了盼望，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用这一首诗歌来做我们的祷告，恳求主能够赐福我们，让疾病不临到我们，不临到我们的家，不临到我们的城市，不临到我们的国家，不临到全世界。他大能的手，上帝大能的手能够托住这个疾病，求主能够怜悯他自己所创造的人。罗马书12:12告诉我们说，在这个特别的时候要花时间来祷告，我们可以借着诗篇91篇来祷告。罗马书12:12讲说，在盼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恒切是长久不放弃的意思。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祷告。我有跟我的朋友在讨论说，这一次因着病情疫情，有些人停课，有些人不上班，我就问他说，那你们在家里面打算干什么？有不同的回答，跟家里面在家人相处，看看电视，有些人要看韩剧，要追剧，讲说终于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休息来追剧了。在这段时间呢，不要只追剧而已，要花时间来好好的祷告，因为在患难的时候要忍耐， 祷告要恒切，要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，以及在神的面前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自己来认罪，借着祷告求神能够赐下怜悯，在这个时间稍微比较充裕的时候，在家里面可以学习像丹以理一天祷告三次，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安静，借着祷告讨神喜悦。上帝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害怕，因为我们是在全能者的荫下。这个是诗篇91篇第一节，我们所依靠的耶和华他是全能者，他能够在灾难的时候给我们安全，保我们平安。诗篇第91篇给了我们安慰，箴言第3章也给了我们安慰。我相信在现在这个时候，这篇道是特别合适的，在婚礼、在葬礼、在母亲节、在父亲节，都有不同的经文来传讲，很合适的经文来传讲。而在瘟疫的时候、病毒的时候、灾难的时候，箴言第3章这几节经文呢，就非常的适合，可以带给我们提醒和安慰。但因为我们在比较烦恼的时候，在繁忙的时候，我们能够静下心来思想这几节经文，让我们能够在忽然来的惊慌，这个急速来的，或者是 all at once 一起来的惊慌的时候，这个害怕的时候，我们能够不惧怕，因为我们有智慧，我们有从上头来的智慧，我们有谋略，我们有计划。最后一个原因，我们不害怕的原因，因为我们可以倚靠耶和华，他必保守我们的脚不陷入网罗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，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，因为耶和华是我们所倚靠的，他必保守我们的脚不陷入网罗。但愿神能够借着他自己的话来安慰我们的心。我们一起低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总是带来鼓励和安慰，借着箴言第三章，在我们有忽然来的惊慌的时候，能够除去我们的恐惧和惧怕，因为你是信实的主啊，你也是公义的，你是慈爱的，你保守你的儿女，降灾也不是你的意念。在圣经有这么多安慰的教导的同时，主啊，赐给我们信心来相信你的话语，不要凭眼见，不是只是单单听报道，我们是要来相信你的话语，我们要来相信的启示过于相信世上的报道。虽然在这个世界上面动荡不安，有疾病有灾害，主啊，我们最大的信心是要放在你的话语上面，就求主能够借着今天的信息来鼓励安慰弟兄姐妹，也借着等一下的诗歌来鼓励我们。我不知明日将如何，但我知主你掌管明天，借着你自己的诗歌，主来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，让我们不要惧怕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将祷告乃侍奉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